这已经说了，于这个我爱不得解脱，要从这个错乱当中呢，能够出离开来，这才有可能的解脱。不然的话呢，就是认贼作子，劫夺了功德法财。这个接下来这一部分呢，就是指法不解脱。前面是我不解脱，云何当知法不解脱？善男子，彼末世众生习菩提者，以己为证，为自清净，犹未能尽我相根本。那么这里啊，就是依法来谈如何不得解脱。这先发起问，什么叫做这个法不解脱呢？云何当知法不解脱？那依真理来讲呢，一切境界了，因缘生灭了，如幻如化，不可得了，当处寂灭，当处自在，如虚空无碍。这众生颠倒啊，自身迷悖，戏论复常啊，所以唤起种种镜像以为真实，这样的话就造成了生死流转的这个扰动性，身心的扰乱性。所以不论关什么事情呢，在在处处啊都不得自在，随起一静坐观察了都为念佛，这可以啊，观察了醒察了生活当中的见闻觉知，这个念念所起的分别都会随着这个镜像转，被这些事情挂结，那么这个根本因缘呢，就是我执戏论。那么这个说法不解脱呢，法就是指认识的内容，认识的对象，就是所了之境呢，所认识的一些境界都可以成为法。那如果是没有戏论，与实相相应，一切法清净，这不与实相相应，戏论复传呢就不得清净。而这里指出来呢，就是依这个道理啊去观修，要证得清净的时候产生的相似分，就是相似镜像。这个末世众生呢，习菩提者，就是修学佛法求觉悟的人，以己为证，就是由于自己啊观修之后能够证悟烦恼，这个呢转为相应了，那么这个还是自量加行为前相，并不是真正正的。如果以这个就为保守了，在此停留的话，那就觉得开悟了，清净了，那么善在有取有着的思维意识里面。所以任怎么样的这个观修啊，只要你产生这样的著作，它都还是在我想我相的范围，只是变化了一个形式。所以前面依这个我爱不解脱的时候就讲呢，这个将我爱扶住了， 这样的话呢，认为是涅槃。哎，我爱明心的升起来了，这样是生死。所以要趁生死啊，证涅槃，跟世间的修道游出道戏舍一曲一样，是一样的。这个范畴啊是相同的了。那么世间的话，观出道戏，就比如说出禅，就是观我们这个欲界呢，有饮食男女，九孔流失不尽，身先出众，这色界天生呢清净美妙啊，这个生出光明，这个体身体呢没有这个不干净污垢，没有这些所以就舍出啊去戏啊，到了出尘天。那到色界的时候呢，就观虚空啊，显色的这个青黄赤白呀，即使天界身清净，仍然是一个出显的现象存在，不及于虚空的无碍，那么就舍有色入无色，又出到戏啊，那么这个舍出分的我爱中，去向于细分的我清净，所以这个还是相待的一个观察，不是一个超越的观察。依佛法来讲无我呢，就是不管是初分还是细分，不管是清净还是这个扰动，都只是相待现象的这个展示存在，究其本质啊，当下毕竟空寂，了无所得，直接呢在法的升起，法的现起当下观破，不是舍此而取彼，那么这个样子呢落入世间的修道范围。这我们初修啊，要一个寂静的环境，要持戒等等，谢绝一些事缘，这个是升起方便，并不是观修究竟。观修究竟，没有一事情，没有一现象可以作为障碍的。镜像本无碍呀，这庸人自扰之，是自身障碍，细论捆绑住了。所以这个解释密经里面讲嘛，这个众生呢，这个无始以来呀，这个好像这个茧呢，作茧自缚一样的，以妄想思自常常他，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种种细论妄想，不但是把自己缠住了，还把别人也给缠住了，所以称为自常常他嘛，一波才动万波随，这一个波起来了，其他波跟着起来，它有一个串联呢，互相呢影响的作用。那么这个心有微震，那是带于法而言的，前面是带于我而说的。那么你征服了，心里面没有扰动啊，寂静安乐，认为这个就是真的真理，这个就是清净呢，本身忍不出我爱戏论，犹未尽我相根本，这个同样是我性根本，这有我相，乃至就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要得法解脱了，不能停留，不能以此为证呢，稍有所证呢，而生呢著作，所以这个是法成执。那第三部分下面呢，就是这个以示了相应的 过世之后，然后再说这个验证的这个嘞相貌，我们总要有一个参照啊。即使说了参照是相对的一个范围，那你没有真正开悟，都在相对的这个思维境界里面，必须要有所嘞这个参照，有所比照，才能够啊，得到相应的一个方向，建立这个呢，路途。若复有人赞叹彼法，既生欢喜，便欲嫉妒；若复诽谤彼所得者，便生嗔恨，则自我相，坚持坚固执持，前夫葬死，游戏诸根，曾不间断。怎么样来验证善在我相当中打卷，未出生死关爱？就是从现象界来讲呢，若会有人，如果有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你赞叹他的法啊，你这个说法啦，这个辩才无碍，你讲的这个修法啦，真的是这个一种秘密的这个诀窍，我修了之后呢，很有体会，很有受用，所以一定要啊广大的弘扬你所说的这个方法，你所传的这些诀窍啊，那么是赞叹彼法，这你说的这个呢，意思啊明了啊，这个透彻，赞叹了。这一赞叹呢，他就心生欢喜啊，是啊，这个我说的是完完全全的不同于一般，这个呢深有这个呢挖掘，能够对应你们的这个根器，我这个法呢是什么什么什么秘密的什么什么大法啊，这你们一般呢要学了就学不到的啊，那么对自己所说的呢生起欢喜，那么他就说可以啊，你这样的更新呢，你这样的呢我可以度啊，这样才是摄受的。那若复诽谤彼所得者，就是有人诽谤说他这个法呢也不彻底啊，不究竟啊，这我修其他的了我也修过了，他这个我也修了一些，也就这么回事啊。好，如果是这样一说，不是赞叹之语，而是有挑剔的话，有诽谤的话，便生嗔恨，就心里面呢这个怒火就起来了，烦恼就起来了，这我这说法啦，讲这些道理啊，来利益你们的，帮助你们的，不但不好好的修啊，好好的学了，还挑毛病，还说不是，这不可教也，那么心里面呢就起了这个嗔恼心，当然呢这个亲近善知识去学法，从这个发起心来讲呢，要观思的功德，不观思的过患，升起这个信敬心，这个来求法来学法，这样才能够堪为法器。那么这个是从求法者的角度，那么这里堪验呢是从修行有没有证悟，修行者本身来讲呢那么如果是他这样的说法修法，人赞叹他就喜，人这个诽谤他就嗔呢， 那么这个善在烦恼当中。就像这个大足多论里面呢讲呢，佛说法的时候，这有人赞叹供养，佛不喜。那么这个有人呢，这个赞叹这不供养，这佛不忧。那么有人呢，这个也不赞叹也不供养，佛无意，不喜不忧不意三不。不义呢，就是说还是一样的平常心，还是一样的平等心，不管你赞叹不赞叹，这个供养不供养，佛都是如实说。随机说，随因缘说，不说无义之语。那么色受的众生呢，现前等众呢，毕竟是参差不齐呀，有善根的，没善根的。这佛法里面讲五种心嘛，前面讲了一禅体种心是无善根的，沙漠里面呢你种什么东西都不出来的，没有水呀，那么如果肥沃的土地呢，随便撒点种子下去啊都长出来了，这因缘如此。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皆是，这是一种我相的这个显示，就赞叹他欢喜，不赞叹的诽谤他的就忧患，那正的智慧的境界了，那说法的时候为了利益众生，不是求人家有赞叹还是不赞叹，而且是如实的正的了，事实如此，处大众当中说了无畏，没有畏惧，事实就这样的了，不会紧张的，不会在乎你评价好，评价不好，就像事情讲的是没有自信啊，你说他好他就这个高兴一下，说的不好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好，那么这个地方呢，从我相这个显示上来讲，就是你有诽谤，你有这个赞叹，它就产生心里面的烦恼扰动。这我们讲有没有我相呢？是不是真正正道啊？境界现前的时候，就能够明显的显示，这我们讲修行功德了，当然呢，除非像佛啊这样的圣的，那个受记那是确定的。这没有这样的受记呢，我们一般外形上看起来说这个人很有修行啊，修得很好啊，那这个还是靠不住的。这个最终极要看他自己，自己这个观察、检查，是否离了这些烦恼。离了这些细论的事情，而且要处处在警醒，就特别是某些境界出现的时候才会能够引发了烦恼。有些这个因缘所致啊，烦恼是不容易起来的，这个事情没有显现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从验证上考验上来讲，随境相转呢，为境分所动啊，都是我跟未境。前夫暂时，暂时就阿赖耶识了。这我们心识啊，心识犹如大海嘛，我讲过了。动念即乖呀，就是如果细论还没有这个破除的时候，它就是前转前夫，在我们这个心识当中。就好像一个人没事呢就在睡大觉看不到人，这有事呢马上就出现了，就出来了，这你不小心说错了他就跟你不客气了，就这个跟你怒骂，甚至于跟你这个打架，那么没事的时候呢哪都找不到人，不出现了，那这个烦恼啊 他也类近于如此。这个顺境没有什么大事的时候呢，不显现，出现境界的时候就即刻勃然而发了。那实质上作为通常这个众生颠倒戏论之间呢，那是游戏诸根呢，从不间断。就像一个猴子在这个树上跳至奔腾，从这一树枝卷到那一树枝，那一树枝再换一个树枝，所以它始终在这个上面呢纠缠。这我们心里面根本的烦恼啊戏论呢没有断呢，就在诸根当中啊根尘交参的时候，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触触，触到境界就粘住了，触到境界就粘住了。就好像这什么东西是一个胶啊，遇到什么就粘什么的，因为胶的性质就是这样子的。这我们心里面的戏论颠倒呢，它特性呢就是这样子的。诸根境界相应，都会在这个上面起念佛，所以尘不间断，就没有间断的时候。这下面呢就是这个次这个迷惑相应的境，去观修不会起功的。先是次有我而修，不能生起真实功德。善男子，彼修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净觉。善男子，若知我空，无回我者，由我说法，我未断故，众生受命亦复如是。这我先依这个网易略讲一下，然后再具体发挥。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修道的人他要修行，修行的这个关键呢，就是要见空见真理，能够破我这个呢显见真实。这不能破我绕个路修个别的，不起正对字，再怎么样的努力呀，不能入清净觉。就前面这个人他修种种法似乎得清净，但是你只要一赞叹他，他欢喜了，你一诽谤他，他这个嗔恨了，所以修了也等于没有修。这善男子，若知我空，就是能够起正对治如实地观呢，我不可得，所以谁赞我谁回我，就像虚空里面你挥拳头啊，你力气再大，你的拳头再硬，在虚空里面呢只能把自己打疲劳了，不能打伤虚空。那如果说世间的一个人一个物那可能就被这个拳头伤到了，有可能。那如果是虚空呢，尽其所能都无法伤害。那如果是破了我如实的地观呢，我不可得，赞我回我无以复加，就是没有可以作为毁伤的这个对象。由我说法，我未断故，就是这个依我相根本 来说法。那么这个我没有断，生死根本没有断，这个说法呢不究竟，所以像禅宗里面呢六祖大师讲的一样的，不离自性说法，这个用运用的时候呢了知一切，无取无着了，无念无复，头头处处都是自在的，现前呢这个呢镜像本空，那要是没有证得的时候呢不相应，是随自心说，一这个由我说，众生寿命亦复如是，就是这个人相、众生相、寿命相亦复如是，就是依其他的三相来说法呢，这个未断三相无有功德，就像这个唐经里面有人呢这个有疑惑，他就这个问六祖大师了，这个梁武帝这一生呢，这个商这个历史上就有记载啊，他是这个学佛啊修行啊非常虔诚的一个佛弟子，还受了菩萨戒，三次舍身到这个同泰寺啊要出家，出家了之后这个皇帝啊出家了，这个宫廷里面那么多事情呢这要去料理啊，不可一日无君呢、就好像现在不可一日无总统啊，一日无主席啊，或者这个公司啊一日无总经理啊，无董事长呢、那是不行的，所以又拿钱把它赎回去，赎回去主理政务，统御这个国家，梁朝嘛，他活了80几岁啊，寿也是高的了，在古代，古代很多皇帝都是短命的，活不了几天就死掉了，他命也长，皇帝也做得长，那么又信佛了，受菩萨戒，称为菩萨皇帝，这个广造寺宇，这个供奉呢，吸纳了这个各处的大德，所以这个佛法呢，因为他是国主嘛，从世俗间相对的范围来讲很有力量呢，相对因缘法就是这样子的，它有个趋势，所以整个梁武帝一代，这个梁朝佛法兴隆呢，这个寺院多了，僧尼也多了，讲法的也多，大的也多，这个当然它有个群体机制的，你只要弘法的人多，出家的人多，他总就有人才出来了，虽然说天下这个碌碌如石啊，落落如玉，这玉是少的，石头是多的，这个是肯定的了，它有个概率嘛。那么这个他做了这么多事情，那以世俗来讲功德很大了，这个遇到达摩禅师，达摩说他实无功德，那就是直接否定的了，一盆冷水从头劈头盖脸浇下来，要我们现在来讲呢，这个发了热心呢、热火朝天呢、结果凉水浇头，那不心灰意冷了、泼这冷水，实无功德。六祖大师当然就解说了，这功德跟福德是有别的，见性是功呢，离相是德了，就是这个就是指什么呢，真实功德的意思，造世度生种种皆缘呢、能够集资粮，这个成就未来因缘，种福田种福报，包括他自己也解说这个般若经啊，智慧也是有啊。那么从这里来讲呢，那就是要归缩到修行的根本，生死根本呢是我执戏论，这个颠倒不除啊，生死 关爱不出，仍然是凡夫修行范围。在世间现卷，你再怎么努力呢？它是如见色空呢，历练尽了就又落下来了。福报修得再大，一代国主广造寺宇啊，广度这个僧尼啊，那么因缘尽了，他就尽了，将来可以赶得若干世的，比如说卷轮圣王，那么最后呢，还在轮回当中，轮回路远，那肯定呢，发了这样的大愿心，做了这些善根因缘，来生来世还会遇到三宝，那么这个进一步发起道心，只是说静态的范围来讲，光是这个呢，那是不行的，所以实无功德，就没有功德，就像这里讲呢，这个以我相说法，我相未断，不见真实了，这个再怎么努力呢，这个不能够入清净觉，要入清净觉就是要断我相，离这个细论根本，修行一定要指向这个关键，不指向这个关键呢，这个一转身呢又打回这个原初了，倒回原形了，就有的人学佛，这个讲佛性，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头头是道，不知不觉之间呢又倒回来了，将佛性呢这个借说成为呢这个我执索取的恒常存在，这佛性是指实相，指真理，法爱如是真实的这个显示，不是一种不生不灭的对象，不是一种不生不灭的存在，那些都是这个包括外道在内的我相记着，认为有一不变化的实体的存在，所以这样的修啊，这个完完全全跟佛法所说的内容呢相反，不可能起到正对治的作用。善男子下面呢是说病无功，善男子莫使众生说病为法，是故名为可怜悯者，虽勤精进增益诸病，是故不能入清净觉。那么这个是指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末世众生离佛久远，去生时遥，甚至是法少，这个佛法呢不是广为弘扬，政治政见呢不会广为宣扬，所以种种相似之法呢流行，以病为法，就是有的人讲呢说有一清净啊，有一光明呢、啊、这个无有障碍呀、啊、这个本质这个嘞存在呀、啊、这他就把这个道理呢转过去了，说成了一个相似概念，认为这个清净真实是一种存在，那么这个就是以病为法，在这样的修啊，他只会执持相似见，这个仍然固守在我执细论当中，所以经过尘沙劫修啊，如果这个见解不改呀、啊，那世间这个道 暂且不成就，那么何况是出世间超越脱离轮回，更加没有可能。所以这样的人呢，是为可怜悯者，这是可怜的人。这为什么有的人修啊，修了很久啊，烦恼越来越重啊，这你一说你这个法不对啊，你这样道理不行啊，你还是要好好的了解一下了。这不说则已，一说之后啊，烦恼转加严重，跟你争拗，你都开不了口啊，你都不能说了，你就说完了之后呢，他心里面呢，他一直一直都隐隐在，想，在这个呢，纠缠，很久很久烦恼都不能够停息下来，这个跟修行能够相应的不相应，所以说为可怜悯的，虽勤精进增益诸病，就是再怎么的呢努力研究，方向错了嘛，增益诸病只能是加病，不但不会减病除病，最后健康无病，还被加病，就不能入清净觉啊，就像世间治病一样的，治病的话一定要因病与药，不能吃错药了。所以不是也有相应治病呢、啊？这个医生呢、啊、不够高明呢、啊，本来是应该这样调的，他换了其他的药，这个不对漏的。这个一吃下去之后马上立刻严重起来了，那么有的呢虽然不显现，这时间一过啊，就成了一个长期性的毛病，很难的转化，很难的治好，把时机给错过了，有时候这个时机也很重要，春天的时候播种啊很容易啊，那冬天去播种就很难了，秋天收割了是很容易了，春天你不能就去收割了，或者初夏的时候你就收割了，青黄不接了，还没成熟呢，就像一个果子，你要等到时节，一定要长熟啊，长得半生不熟的，又青又黄的，吃起来又酸的又涩，这个长到成熟了，红了，黄的就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无酸味无涩味，是甜味，纯一甜味，这修行也是，你要有这个正确的见解，资粮积累，家行呢，这个呢，这个增上，智慧打开了，证入真实，这个时候就藏甘露味，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个醍醐当中呢，甘露当中呢，掺了一点毒药，比如说掺了一点滴滴味呀，掺了一点砒酸呢。或者是氰化物啊，那么这些了不得的剧毒吃下去，甘露味本来是救人的，结果呢毒发身亡了，醍醐为甘露了，佛法是清净的，是引导众生呢，能够同入宝所，证的真实入清净觉，但是不善加检责了，不如是观察了，取这个相似相，那就再怎么努力呢没用，就是这个民农夫种田一样的败草，这个跟稻谷的苗，这个嫩的时候小的时候这几乎是一样，只是啊，中间呢长的这个茎啊，某些部分呢这不同，那懂的人呢会甄别了，那就把它挑出来；不懂的人呢，那可能就把这个稻谷的苗给拔掉了，把这个败草的苗啊种下去了，那拼命的施肥呀、浇水，这个管理好这个水呀，最后长得又高又旺，开出来的花、结出来的籽，它不是稻谷。种了半天呢，不是的，它产生不了相应所要得到的东西。 那不是可灵敏的。那个知见不正呢，因地迂曲，果招不争啊，这个经典里面讲的了，就是这个因地当中啊，就是转换了，回转了，转换了，那么在这个因地之下呢，来这个努力来这个观修，得不到要得的果实，正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或者是大乘的发心啊，正有胜于菩提心，这个初地、二地等等，都不可得。所以一定是要从根本上能够厘清，能够把握到，不能是这个以病为法，要离四相的毛病，我人众生的受着四相的毛病。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这个四相呢，费切功德财，不能够成就。善男子，莫视众生不了四相，以如来解，己所行处为自修行，终不成就。这个修行的事情呢，跟了解跟认识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修行的次第呢，是从文思修入三摩地。文思修是我们修行方法上的一个通途，共通的路线。先是听闻，听闻了之后呢，思考，思考清楚了，道理明确了，才进行观修。不能一知半解就开始修了，半懂不懂的就去做观察了。这有些人就是一下子心热了，你一说动呢，他就开始努力了，这样忙了半天之后，发现错了，就像有的人出门走了好远了，发现这个根本要带的东西没带，那又折回去，不是浪费功夫啊，枉费力气了。这一定要准备。你要是长途跋涉呢，要这个钱带好，吃的东西带好，必备的东西带好，不然这个饿的肚子走都走不动了，还怎么走呢？这个盘缠呢，钱也没有啊，这个出到外面住，也住不了，找不到住的地方，不但达不到目的了，还甚至于让这个身体啊生病呢，受到这个危害种种之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末世众生呢，不了四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么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所证悟觉了了这个悟证觉了四相为相应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是在观修的时候心里面升起清净相应，就以为是证悟了，那么不以此为取证，而了此心，能够从这样的镜像回转，那么这个是人相， 那么这个再退还啊，那么依次就是相应的众生相和寿者相。那么这个之间呢是依光修境界得入相似的时候，这个转微转细的这个光修层面，加行位的时候啊，如果不是善解了其意，就出这样的一个偏转，就可能出这样一个偏转，那么实质上呢，在有禅定以后，然后依相应的光修这个产生的烦恼正福的力量，心生喜悦，可能就彷徨这个当中了，出不来了，所以一定要了四相，以如来解即所行处，就是这个如来所解了，如来所说了，即所行处为自修行，就是前面讲的乃至正的圆觉妙性显发清净悉是我相，就是你认为我不可得了，得了此境界，得了此真实，那么这个就是开悟了，见性了，见到了，那么这种有这个取证有去入，都是我相的一个投影，我相的一个现起，所以不渐渐是以如来解这个以所行处，这样应对性的观修就可以了，要依真实所见呢，要依这个嘞，真理实相进一步勘验，所以你看禅师里面在指授这个徒弟啊学生的时候，这个先问了，那个回答之间呢，好像气入了，气入了之后再一问，这个三番五次往返盘问，那有的呢确实是这个透彻了的，所以左右逢源呢怎么问呢，都不会有错，这个错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逻辑性的错了，话语上的错，而是对于真理体证到了，就好像完全的见了这个相，谁说其一分呢，都能够符合，都能够契合，如果偏取一分，那么在某些方面说起来是合拍的，转换一个方向呢就不合拍了，就是有所见有所著着，不是真正的证悟，或者是光行的境界，或者是道理上的一个了解一个认识，见此而已，所以真正证得的话呢，这个不会有这种呢局限，不会有这种范围，所以一般呢了解了这些经典论点，在观修的时候要结合这个经验的层面，我在讲这个事项的时候也结合了提到了一下这个变法法性论里面讲的就是证入真实的时候这个理依四种相，所对之相，能对之相，这个真如相，无分别之相，所对之相就是烦恼啊，这个现在已经烦恼断除了，真正断除烦恼的时候啊，淫怒痴即是方行，就是此种种烦恼是眼睛有毛病的幻欲， 如实的从梦醒来的时候，梦中的一切无疑是真实，无一可扰动。所以真正对治了烦恼的时候，无一可烦恼的，无一是烦恼的，既烦恼而清净，就是烦恼的当下就是清净，并不是我们相对世界里面这样的这个睁眼说瞎话，见到的说没见到，没见到的说见到，这个被叫错乱，不是这种情况，是超越出来了以后，即细论为清净，就是说，这个有什么所对治呢？什么叫做断了烦恼呢？这个什么来断烦恼？我们讲就是智慧呀，无漏慧呀，断烦恼嘛。有漏世间相，断的是暂时断，不是究竟断。那么断了烦恼，生了智慧，它是跟什么相应？是跟真如相应，跟实相相应。真正契入实相，妙契真如啊，就是从本以来都是如此，无可契处。还有什么契呢？所以有一所契，就是相应的著作。离分别自相，证入无分别之的时候，无能取，无所取，离爱取相，离爱取分别。所以说无分别字是相对我们这个语言的环境，相对我们一般世间呢认识的这个概念性做了建立。所以直接从智慧本身呢，无分别字本身呢，不可说不可说。所以言辞路绝，言辞路绝就是我们一般的这种表达啦、表述啊，开不了口的，不能透彻说得了的，所以真正入真实的时候，离这个事项，好像类近于这里讲的离这种事项，所以不是仅仅依这个经文呢，这些论点呢。道理上建立一个概念，如是解，如是行出，就以之为修行，要透彻的理解这些时候，能够观修啊，依此方便，依此方法夸入，从此岸登彼岸。登临彼岸，无此岸彼岸，就好像你不过河不需要竹筏，你过河必须要竹筏，但是你过了河之后还有没有需要竹筏？这又不需要竹筏了，但是没过呢一定要过了呢，不能背着走，所以显发清净，证得清净，不能是有所得，有所显，有所发，那么样的话呢，还在相对范围里面，还在这些痕迹当中，它是我相、人相、众生相换了一个这个衣服，就是以清净为衣服了，以这个涅槃为衣服了，这个衣服好看一点，众生执着比较方便一点，那么依此修行能成就啊，依此修行打回原籍，终不成就，就是不会成就，那就是不能错认这些相，错认这些相呢，这个不能够有实真实功德升起。所以切真实功德，那么这个是切无功德，就是破除这种细论呢。那么第四个呢是会起真善慢， 或有众生未得未得，未证未证，见甚敬者，心生嫉妒，有彼众生未断我爱，是故不能入清净觉。那么这个进一步来讲呢，就是不如实了解四相，光修升起的时候堕入这些相似境界而以为真的真实了，会带来慢性。这种慢这个呢，障碍入真实道，所以也成为一种障嘛，就是慢障，以慢为障，不仅仅是说这个贪心呢是障呢，嗔心是障呢，这慢心也是障，这为什么成为障呢？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就是没有得到，认为得到，没有证到，认为证到，比如得出果还没得，认为得到了，得果没有得，他认为得到了，那么证的圣道没有证的，他认为证到了，没有清净，他认为证的清净了，那特别是初学的时候啊，道理还没有深入，不怎么了解佛法里面说的一些基本含义啊，基本概念呢、都会混淆。这个四禅呢是果了，很多人就混淆，连概念都混淆，何况是说修行呢、修正呢，这修正呢更加容易混淆了，道理上认识了掌握了，修正上呢会不会混淆啊？修正上也会混淆，因为这个境界这个心行，一个是变化快，第二个呢就是说微细，境界微细，所以这些经典呢论点呢有些部分呢就给我们呢一重一重的予以抉择，让这个学的人观修的人不会堕入歧途而不自知，这有病了还不知道有病，这个就是最大的麻烦。这个四禅呢，比如说这个四禅四定四果一样的，这个得四果不见得会得四禅，得了四禅呢也不见得得四果，也有可能又得四果又得四禅的，这个当中有交叉的地方，但是根本性呢，一个呢是四禅的话，世间相应的禅定由粗到细的境界，这一种呢是出世间的生者智慧境界，四禅呢是定的境界，四果呢是慧的境界，这个断了烦恼的这个多少有不同，完全断了那就是第四果阿拉汉果，断了这个欲界的烦恼的那么就是第三果不还果，那么这个断了三分之二欲界烦恼的那么就这第二果了，这欲界烦恼三分之二以下还没有断，只是证得了我空，见得了真理的，那么这个是初果，那么这个四禅呢，断了欲界欲的初禅，断了这个寻思的二禅，断了这个喜的扰动的三禅，那么连微细乐的那种扰动也断了的，那么这个是四禅，这就是四禅四果了不同的地方呢，这我们很多初学的一些人呢，这望文生义啊，这个连概念都混淆，那么这里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得那就得果了，证的证的道理证的真实了， 那么以有所取有所得为证，那还在我相当中讲，还是戏论凡夫，心生著着，所以才会有后面进一步的这些这个慢的障碍，这包括嫉妒啊等等啊，那先说到这些。